周受之受各會質詢，不敢正面回應中共聲明。五年內台美將復交，美國重磅通過挺台法案。印度說俄國武器短缺比想像嚴重，涉嫌對中共提供機密情報，加國議員離黨。五角大樓說美國必須為對中衝突做好準備。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4日，禮拜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3月23日， TikTok 海外版的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就數據安全、國家安全威脅等問題接受質詢。同時，中共商務部發聲明，稱堅決反對將 TikTok 剝離其母公司字節跳動。對此，有議員就此詢問周受資有什麼回應，周受資未能夠做出正面回答，並轉移了話題。外界指出，這場聽證會關乎 TikTok 在美國的生死存亡以及美國的國家安全。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美東時間3月23日早上10時， TikTok 行政總裁周受資在美國眾議院能源暨商業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作證，接受了共和和民主兩黨議員的嚴厲盤問。美國的議員最擔心的是，中共當局很可能利用 TikTok 這個在歐美具有相當廣泛影響力的影音平台，從事政治大外宣的活動，甚至從事收集情報的間諜活動。而在 TikTok 行政總裁周受資到美國國會接受質詢之前，白宮重申總統的職責是保障國家安全。據報道，就在周受資到美國國會接受質詢的同一日，中共商務部發言人束國庭在記者會上聲稱，如果美國政府強制要求出售 TikTok 的消息屬實，中方将坚决反对。对此，有议员提到，中共政府公开反对出售 TikTok， 扬言这样的交易必须得到中共政府的批准。这位议员询问周受资对此有何回应，而周受资对此问题显然有些左右为难，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而是转移话题，强调话 TikTok 公司正在将数据存储在美国。据悉，有议员在听证会上当场表示不相信周受资给出的答复。为此，委员会主席多次提醒周受资，在听证会上给出虚假的答案会有法律责任。与此同时，由于福布斯杂志和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经被监视跟踪事件被曝光，美国司法机构已经就 TikTok 对美国记者和用户的监视行为展开调查。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表示，这个事情被暴露了， TikTok 自己亦承认了，现在美国政府亦正在调查。 TikTok 之所以会监视这些记者，就是因为这些记者正在调查 TikTok 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中共政府亦是利益相关者。对此，法新社评论指出，周受资今日的证词关系到 TikTok 在美国的生死存亡。
近日，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会谈后签署联合声明，声称俄方重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针对中俄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台湾政府表示严正抗议，并予以严厉谴责。同时，美国方面针对中俄的结盟威胁台湾主权的行径，亦做出了强硬回击。美国国会众议院22日通过了美国台湾保证法修正案，对此抗击中共侵略，支持台湾。此外，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更公开披露，目前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五年内台美极有可能恢复建交。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台湾外交部今日表示，针对中俄联合声明重申一中并反对台独，对于中共威权扩张主义政府持续在国际间发表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论述， 以及俄罗斯护从中方为中国侵略扩张的阴谋企图唱和起舞，台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并予以严厉谴责。台湾外交部指出，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24号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非法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长期以军机舰侵扰台湾和邻近国家的乖张行径，中俄两国今日高谈阔论，呼吁国际社会遵守联合国宪章，避免人道危机，实为掩耳盗铃的讲法。而中俄威权合流对国际和平稳定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更令国际社会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作为回应，这个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对2020年通过的台湾保证法进行修正。修正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对国务院有关与台湾关系的指导原则进行定期审议和更新汇报。这项议案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安雅格纳 Ann Wagner 提出，他在台湾保证落实法获得众议院全院通过后发表声明说，台湾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来自行为越来越乖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正在同俄罗斯建立一个危险的关系，中俄有取代美国世界主导地位的计划，我们不能受制于恐惧。雅格纳众议员说，当拜登行政当局决定对美台官员接触重新实施某些限制时，我感到非常关切，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它只会令中国共产党更加大胆，却削弱了美国对我们盟友台湾的支持。对此，雅格纳众议员称，他推出的这部修正案是抗击中共侵略，支持一个独立台湾的议案。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向本台表示，这个法案他在昨日获得了一个高票的通过，他客观上是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他是具有一种联动关系。习近平这次访问俄国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他想要取得，一旦将来他对台湾开战，这样普京将会给予他各方面的支持的这样一个承诺，这个甚至有可能是这一次中共支持俄罗斯的一部分交换条件。这个法案我们看到，他将废除很多美台双方交往的条件限制，就是说他会在事实上进一步的提升美台关系，亦会为这个更多的美台高层将来的互访铺平了道路。这样中共对此肯定是会感到不快，但是这个并不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除此之外，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23号接受媒体专访时还指出，他曾经在2018年预言十年内台美可能恢复建交，亦就是2028年之前台美极有可能恢复建交。但是针对近期美中台关系和台湾在国际上的定位，游锡堃披露自己近期亦曾经到美国参访，见到的美方层级确实都比较以前高，美国没有和台湾邦交，最主要是怕北京会反弹，代价太大，但现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所以就算美国承认台湾，中美的关系亦不会再有好转，所以美国将来还是会承认台湾。
路透社23号报道，印度国会网站公布报告的内容说，印度空军近日向国会表示，俄罗斯原本计划今年的武器还要交货，无法兑现，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国内武器短缺高于预期。请看报道。
目前最主要的交付项目是印度2018年以54亿美元向俄国采购的 S-400 海船防空飞弹系统，其中三套已经交付，另外两套仍然等待交货。印度亦依赖俄国提供苏海 30MKI 米格29战斗机备用零件。俄罗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入口来源，俄乌战争发生之后，新德里政府就担心将影响俄国对印度的武器供应，而这次是官方首次证实战争确实影响俄国武器出口。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印度2017年起武器入口额是183亿美元，至俄国入口就占了其中85亿美元。负责俄罗斯政府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俄国官媒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22号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上表示，今日我不太想沉溺于发生核冲突可能性是否升高的辩论当中，但确实高于我们过去数十年内所目睹的情况。俄国祖先隶属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有效期是10年，并可以延长5年至2026年2月4号。条约内容包括规定双方可部署的长程核弹头数量为1550枚。限制可携带原子武器的导弹使用规模，以及一经通知便得让对方的监督人员到有关设施检验等。不过自去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普京和政府高层屡次放话不惜动用核武捍卫国土，加上普京在2月22号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令外界对于核战风险倍感担忧。
3月23号，加拿大一名下议院议员因为卷入为中共外交官提供情报的丑闻，宣布从自由党辞去职务，成为无党派人士。请睇报道。
英国卫报报道，加国议员董汉汉当在2021年会见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并建议北京官员推迟释放当时被中国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沃尔。据称他暗示释放这两个人将令竞争对手保守党受益。这两名男子在中共监狱中被扣押了近3年，并面临盗赞的间谍指控，感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按美国要求关押华为始创人的女孟晚舟的报复。董汉向环球新闻证实，他同中共大使馆人员韩涛谈过话，但强烈否认有关他主张推迟释放两名被监禁的加拿大人的指控。他称报道的内容是错误的，他作为议员永远不会提倡或支持侵犯任何加拿大人的人权。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最少在目前，董汉的做法涉嫌同中共官员的不当接触。在2月份，环球新闻发布早期报道，暗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认为董汉能够在2021年再次连任是北京干预选举努力的结果。当时董汉获得了杜鲁多的背书。目前杜鲁多已经下令两个委员会研究中共对2019年和2021年选举的干预，该做法获得了加拿大政界的一致赞同。
五国大楼领导人23号表示，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和中共可能发生对抗的准备，当局敦促国会批准国防部提出的8420亿美元预算，以帮助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军队实现现代化。
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众议院拨款国防小组委员会听证期间表示，这是一项我们和中共严重的战略竞争所驱动的预算。奥斯丁表示，针对高超音速等新技术的研发，五国大楼提议的预算增长超过9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 40%。 在相关听证进行之际，习近平刚刚结束对俄国的访问，咁加剧了外界对中美冲突升级的担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北京的做法正在让他走上和邻国和美国发生潜在对抗冲突的道路，阻止和准备战争的价格非常昂贵，而美国需要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将于今年较后时候退休的米利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我们始终保持第一，以威胁北京政府。超过 60% 的现役部队目前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可以在不到30日之内部署到战斗中，而 10% 的部队可以在96小时内部署。如果国会不能按时通过预算， 这样这些成果就会付之东流，因为这样会立即影响培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